好，我们接下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啊。第三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得产业，一定要过约旦河。所以第三章就讲到他们要过约旦河了。那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点，我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特别提到这些百姓跟约柜要离很远，就是约柜要在他们前面行，而且要离他们很远，大概有2000走的距离。他说你们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你要过约旦河，第一个要知道的，这就是要隔2000走。那为什么叫做不要与约柜相近呢？为什么约柜要单独的祭司抬着他们过约旦河呢？因为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承担，因为借着死他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他们要一起过约旦河的时候，首先就看见约柜单独的进入约旦河，河水就停下来了，他单独站在那边，然后百姓才过河。所以你到了第三章13节，就看见抬约柜的祭司的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呢，水马上就断绝成泪。那时候的河水啊，本来从上到下，他们那个河水是涨过两岸的。你看第二章的第15节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所以这个水呢是波涛汹涌，它是涨过两岸，所以这是代表死亡的权势。但是呢，当约柜抬祭司约柜的脚一站在约旦河里呢，水就断绝了。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不但是担罪，而且呢胜过仇敌，胜过死亡啊，掌死权的魔鬼。那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发觉他，你看一下16节啊，就是第四约书亚记第三章16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即成泪。所以他特别提到沙拉旦，也提到了亚当城。我想这很有意义的，就是河水停了，但是在很远的地方停，停在一个城叫亚当城那里。那个亚当城是在沙拉旦旁。那亚当城就说到了亚当，让我们提醒了人犯罪堕落，对不对？所以罪就来了，我们就落在掌死权的魔鬼底下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了。那沙拉旦的意思呢，就是苦楚，人因为犯罪啊，就落在罪的工价底下，所以人受才受苦。但这个时候呢，因着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入水下，他马上就停在那边了。换句话说呢，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罪跟死的捆绑底下给我们释放。所以你接下来就看见百姓就走干地过河，所以这是第三章讲的啊。好，第四章就给我们描写细节了，这细节就很重要了。如果你读第四章，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一下，我想我们都知道内容了啊。第四章的第8节，你看见啊，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如果你读到第4章20节，你知道那里就是基甲。所以呢，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从约旦河中捡了12块石头带到对岸，放到基甲那个地方。然后呢，又从岸上面捡了12块石头放在水里面，放在河里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有很深的意思的。要了解这一段的意思，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第6章。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第5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十字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就是我们犯罪我们应该死的，但是呢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是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他代死。但十字架还不止这一方面，十字架还有就是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使我们与他同钉，同钉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己，代死是为着我们的罪，同死是为了我们的己。代死就说出了我们跟他相隔2000种，同死呢就这里的石头所代表的。所以有12块石头放在水中，这说出了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12块石头放在机甲呢，就告诉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如果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必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过红海是讲到我们从世界蒙拯救，我们得救了。过约旦河呢就说到了我们的得胜。所以他是借着这12块石头放在水中，跟12块石头从水中带上来，讲到我们与他的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他们整个从埃及到过约旦河的这一段过程，稍微提一下。首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在法老的权势底下，他们也是落在那个永远的审判底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必须要杀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因为逾越节的羊羔要取他们的命的，长子我们都是长子的名分，所以所有的长子都要灭绝的。但是因着他们有宰杀了逾越节的羊羔呢，使他们就免去了永远的审判，换句话他们就得到永生，我们就不再受死。那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这么解释呢？我们不看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就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7节，哥林多前书的5章7节，因为那边特别讲到我们逾越的羊羔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他是用逾越节的羊羔来代替，在新约呢，我们的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基督，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永远的审判。所以这是在埃及发生的。但是他们虽然躲过了这个灭命的使者，但是呢，神不满足，神还要他们过红海。为什么要过红海呢？就是说他们虽然躲去了灭命的使者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可是如果他们没有过红海，他们仍然在埃及法老的压制底下，他们仍然要做苦工。所以呢，神要带他们过红海。那过红海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0章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他们当时过红海呢，把自己归入了摩西的手下。那意思就是说，今天过红海对我们来讲的是受尽，我们借着受尽的我们就归入基督的底下。所以加拉太书6章14节告诉我们，就是说就着我们而论呢，世界已经停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们已经停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当你一过红海以后，你看埃及的追兵就追不上你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还要受尽呢？就好像对这个世界说啊，我已经死了，向着你我已经死了。好，所以这个是过红海啊，就代表受尽说的。我们使我们脱离埃及，脱离世界的辖制。那为什么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还要在旷野行走？因为旷野可以学很多的功课的啊。第一个呢，在旷野他们学习神的供应，他们需要水喝，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他们需要吃食物，就有玛拉降下来。所以在旷野呢，是学习到神的供应。不仅如此，在旷野学习神的引导， 所以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在引导他们。所以在旷野他们，你看他们有引导的。而且呢，他们也来到西乃山，西乃山他们就明白神的律法，认识神的性情，他们也懂得认识神的旨意。在西乃山也学习盖会幕，叫他们认识怎么样来亲近神，怎么样来敬拜神。在旷野他们也有征战，所以要学习征战，但更重要的在旷野他们学习到自己。你看他们那个整个己都发表出来了，肉体发表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过约旦河的原因。因为约旦河不单讲到我们要从罪恶，从世界中被释放，而且要从自己中，这个己生命中，自己中蒙拯救。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如果你读的话，你读我们刚才讲的约书亚记第四章，你会发觉呢，那个石头到如今还在，直到今日它还在，那石头还在。你如果读第四章第九节啊，它特别提到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你说每一次我们要向着自己死的时候，我们都看见那石头还在，意思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好，讲到这里，我要稍微回到民数记三十二章，我们要看一下民数记的三十二章。因为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一两个支派不愿意去了，就是流便跟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得产业，他们要留在河东，因为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然后河东地呢又是可以牧放牲畜之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有自己的拣选，他们拣选河东，他们不要神的拣选河西，所以这说出他们要有自己的拣选。那他们没有为主而活，他们是为牲畜而活，为他们的儿女而活，所以他们留在河东。如果他为主而活，他要留在河西，就是迦南地。他们不要上好的福分，基督的丰满，但是迦南地，他们要次好的福分，这是河东。他们看恩赐过于赐恩的主，这是我们上次交通到的。但是不仅如此，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得产业，从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讲呢，他们害怕约旦河。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约旦河代表死，我们不愿意向自己死，所以每一次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不愿意向自己死。但是他们忘了，约旦河不仅仅代表死，也代表复活。所以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样子就可以进入基督的丰满。所以我们真的要进入基督的丰满，我们必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换句话，这个己的对付。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进入基督丰满呢，我们也能够从肉体中得释放。那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经过了四十年旷野的生活，旷野的漂流，仍然没有学好该学的功课，仍然活在肉体上。这也是我们很可能的光景，我们在旷野漂流了这么久，我们还在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就讲到有两种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是讲到保罗跟哥林多的信徒的对比。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对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怎么讲？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他们好像留在河东啊，他们看见这个地方太好了，他们满足了，所以他们已经饱足了，他们已经丰富了，河中地够他们牧养他们的群羊了，他们已经做王了，你看不用我们，自己已经做王，他们已经做王了，他们已经享受了。但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那保罗讲到自己，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 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你看在河东的人，他们先得到荣耀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所以你看见是有两种的基督徒，有一种呢，他们在世上他们已经得着他们要得的福分了，还有一种人呢，他们仍然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要得的奖赏。所以这就是过约旦河给我们看见的意义。但是呢，如果你比较一下，你记得在民数记32章第一节，明明是提到两个支派他们不愿意过去，就是流便跟加德，但是很奇妙，你读到33节的时候，民数记32章33节的时候呢，摩西却把河东地给了两个半支派，不但给了加德和流便，也给了马拉西半个支派。马拉西并没有要求留在河东，但是呢，摩西却分了半个支派在河东地。为什么？那是因为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是发生在民数记27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27章。27章，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不念了啊。这是发生在进迦南之前，在马拉西的支派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希罗菲哈，他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呢，非常渴慕神的产业，渴慕进迦南得产业。所以你看，这个女子跟那两个支派的人完全不同。但是很可惜呢，按照律法来说，只有儿子可以得产业，女儿不行。可是他们是这么渴慕神的产业，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么渴慕神的自己，他们跑去见摩西了。第三节，就是27章民数记27章第3节，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换句话，他们不是可拉同党的人，他们死是死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们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哇，这件事情很大，所以摩西不敢做决定，所以于是摩西就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那第六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所以按照律法来说，他们没有办法继承产业，但是呢，按照恩典来说，因着他们是这么渴慕神的产业，渴慕神的自己，神说可以，所以他们预定可以得产业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引出了另外一个结果。民数记最后一章36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36章就给我们看见了结果呢。马拉西的这个支派的有一些族长就来了，来见摩西了。他们有个担心，他们说，如果希罗菲哈这五个女儿得了产业，然后他们得了产业以后，他们嫁给别的支派的怎么办？那我们产业就失去了，而且变成别的支派的，那怎么办？结果摩西又去见神，结果神就告诉他，就第五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菲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所以嫁给自己支派的人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马拉西支派的人，他们很注重神的产业，这五个女儿注重，那其他支派也注重，怕失去产业，所以他们跟那两个支派完全不同的。那现在为什么分了半个支派到那边去呢？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是有原因的啊。他们并没有要求，乃是因为现在神为了要借着这件事情啊，要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怎么样去再得回神的产业。换句话说，你如果注意他们这五个女儿说是哪个家族呢，他们是属于基列的。为什么是基列呢？因为你后来他们得的地就是基列，在河东。 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是在河东，如果你娶了，你在马拉西支派里面，你娶了马拉西支派河西的人的女儿，他们有产业的，你得到的话呢，换句话，你在这边也有产业了，你也得到了神的产业了。所以这里呢，就好像呢一个桥梁，就好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讲的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那边有一句话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会引诱。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心，神的心，神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糊涂，我们拣选了河东的产业，我们没有机会了，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永远是希望我们要得到了上好的福分，神的心意是永远我们得到基督的那种丰富，否则他没有办法安息。所以他好像借着这个马拉西支派，有人这么渴慕神的产业呢，他把它摆在一半摆在河西，一半摆在河东，叫你们还有机会，让你失去的产业能够再得回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所以当我们懂得神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起来答应神的呼召，过约旦河，得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上好的福分。